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了叙利亚政府军，作为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屠杀百姓的回击。多数西方国家对军事制裁叙利亚表达了支持，但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谴责美英法的空袭是可耻的，要求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何支持阿萨德政权？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温的时候，北京是否选择与莫斯科结盟来对抗华盛顿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吴强。吴博士您好。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另外嘉宾好。
是。第二位呢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问题学者邱月守。邱博士您好。
你好玉文，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有关于叙利亚的空袭呢，他发表了最新的反应。那么华春莹他针对美英法打击这个叙利亚的化武目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以有罪推定来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他还说，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的动荡。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看中方的最新表态？北京真的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稳定的考量，还是说他另有所图呢？
首先从这个华春莹的讲话来看，这次外交部的态度以及中国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态度都是相当的幼稚，或者说是很荒谬，有种荒谬性在里头。我个人虽然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用这个刑法的所谓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些术语来为自己找辩护，这个是无论如何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里头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的危机，它的化学武器的使用，至少是涉及到有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自卫权以及所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的问题，这跟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介入到叙利亚，目前来看，基本上背离了去年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和川普的一个政治承诺，也就是对叙利亚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关注和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干预的这么一个很重大的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几次的向俄罗斯投战争票等等等等，在安理会做出了一些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一种表态，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遥远的跟中国几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叙利亚采取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过于积极的一个立场。
嗯哼，崔月守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首先认为他这个外交部的表态是一个陈词滥调，就是那个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那个陈词再一次的重述而已。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我们在今天来讲呢，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有力的一个反驳的例子就是卢旺达的情况。当时由于中俄的反对，美国没有介入，那么卢旺达的两派的冲突呢，造成了将近100万人的死亡。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主权高于人权高于人权，不能以主权的人口来阻拦国际社会对这种野蛮屠杀践踏人权的现状的干预。这是对外交部的今天这个说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反驳。那么叙利亚到今天来讲呢，它已经有历史了，也在84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氰化氢的化武器屠杀过 将近那个4万多平民。那么今天呢，他在去年那个又动用了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川普当着他的面就那个时候就美国就再打了一次。那么今天这一次他又用这种生化武器再一次摧残叙利亚平民的生命。所以呢，像今天呢，不能放任这种东西，外交部的说辞是不能成立。
我想继续回到吴强博士啊。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空袭行动展开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特别针对美国还有俄罗斯两国所提出不同的决议案来进行表决。那么中国方面呢，在美国所提出的要制裁叙利亚的决议案上是投下了弃权票，在俄罗斯所提出的谴责美英法的空袭行动以及要求调查真相的这个决议案上投下了赞成票，而投下赞成票的只有中国、俄罗斯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所以这个决议案最后也没有通过。但是就像您刚刚在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其实中国在过去几年来11次的表决当中，6次都跟着俄罗斯投下了赞成票，所以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中国是怎么样看待叙利亚的，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何在，为何在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的选择之下来选择站在俄罗斯的这一边呢？
我相信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不像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传统上跟叙利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既没有石油，也没有侨民，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是重要的出口市场等等等等，反而中国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立场是跟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跟叙利亚周边的以色列等等都是采取了一种相悖的一种立场，其实是得罪了中东的大批国家，跟他们站在了反面，而跟现在陷入国际孤立的俄罗斯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头，这就是一个非常失策的、很不明智的短期性的行为。
那么崔月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到底中国在对叙利亚上面它的利益何在？也有很多人说中国需要叙利亚在打击它境内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势力或独立的分子啊，所以呢它需要叙利亚的帮忙。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着手或者它着眼的是在什么地方？
刚才讲到就是因为俄罗斯在那里有军港，有那个空军基地，那么也卖武器给叙利亚得到利益。那么中国呢，在那里呢，它有几个考量，主要是考虑到莫森林，新疆的莫森林的部分人员，他担心已经加入了那个叙利亚的反叛武装，这个对以后做大的可能对中国有一些威胁，这是中国考虑的一个。另外他为什么在开头投弃权票后来投赞成票，他开头有一个误判，他认为俄罗斯能够镇住美国，美国不真敢打，后来真打了他就急了，有点觉得不能让他再继续打下去，所以要用这个新的这个谴责案谴责英法美还有进行调查，这个来拖延时间，或者来分散美国进一步的那个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开打，这都有多方面的这样的考量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叙利亚，我觉得叙利亚这个完全就是因为自身的弱小啊，所以说只能面对这种就只能是被人操纵，成为别人的那个战场来进行这种武器的那个演练场上，然后还是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强大才是一切，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理解呢，中国政府外交部啊，他们这种观点，因为习主席说了不忘初心，还不能忘井冈山，也不能忘苏共，苏联老大哥，是吧？因为中共他就是苏共的，不能说是儿子吧，反正也是这么一个血脉下来的。所以说呀，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鳖当家，这个人类也就是如此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了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啊。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叙利亚挨打，中共的态度当然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事实证明中共和朝鲜、伊朗、叙利亚都是流氓政权，一丘之貉，当然态度与西方不同调是肯定的，因为中共还得和流氓政权一块抱团取暖。另外这位署名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就是想当世界恶势力的老大，所以他支持的都是和其臭味相投的国家和领导人，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委内瑞拉、北朝鲜的金正恩，这些反自由民主国家领导都是中共的知心朋友。这正是反映了中共的一大趋势，其虽然号称人类共同体旗号，其实是反自由、人权、反民主最大幌子。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做3123456的这位网友他说，以中共的逻辑，武力是用于国内事务的，比如维稳、抗暴等等，他对国际事务主要是靠语言谴责和抗议，中国的百姓倒霉了。那么我们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啊，刚刚这个天津王先生提到的问题，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孙先生刚刚在网站上说的这个中共的逻辑，武力是用在国内事务上的，请您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天津王先生也点到了一点，就是在叙利亚空袭行动发生以后，有很多人提到除了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这种不同的战术，那么传达了不同的这个消息之外，在中国的国内的舆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认为叙利亚遭遇空袭就是因为叙利亚太过的弱小，所以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有人说这也因此呢表示说这个朝鲜这个有核武器是一样的重要，因为要装备自己的国家。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趋势或导向您怎么看？那么另外您认为华春莹刚刚所提的对于国际事务上中国是认为不可以诉诸武力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怎么看？
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目前的一个宣传论调跟俄罗斯进行一个宣传战是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撑自己的海外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在叙利亚并不存在一个实质性的干预，那么他这种支撑很大程度上在我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安理会的表决在服务，但是这种表决刚才也谈了，在跟叙利亚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情况下，这种表决中国投赞成票完全是一种相当冲动的相当感情式的一种一个表达，这种感情式表达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对于担心人权超过主权，担心一个威权国家在对付国内的内战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动荡甚至政权崩溃的这样一种兔死狐悲的感情上的一种同情，以这种感情的决策带入到了国际关系，带入到了叙利亚的内战当中，这是中国目前外交上的一个很不理智的体现，它是一个非常感情式的一种举动。
嗯哼，邱玉守博士，在谈到您的看法前，我想先来听一听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宣布了联军要对已经对叙利亚政府来发动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的时候，他特别发表了演说，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听听当时川普总统是怎么样提出了他对伊朗、对俄罗斯两国政府他的疑问。
To Iran and to Russia, I ask, what kind of a nation?
对伊朗、俄罗斯，我有以下疑问：什么样的国家愿意与屠杀无辜平民的刽子手为伍？从一个国家的盟国就能判断这个国家的好坏。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流氓、残暴、害人的独裁政权取得成功。
By promoting rogue states, brutal tyrants, and murderous dictators.
那么秋月首博士，我就想请您谈一谈，从刚刚几位这个听众和网友的看法，还有我们听到川普总统的反应，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在这个时候中国选择站在了与西方国家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阵营啊。那么同时在中国国内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趋向，就是认为说叙利亚被打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弱小，所以国家必须要强大起来。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您又是怎么看呢？
OK， 我先说那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国家才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作为盟友，这个是说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大小，它是邪恶的国家，你苏联美国也照样对抗，并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有人这一次说啊，有苏联不是，是俄罗斯撑腰呢，叙利亚没事，但是这一次照样打，所以呢，并不是大小的问题。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是不，美国现在也不恐惧这个政权的大小。另外，那个中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支持这些刽子手。说重一点的刽子，其实邪恶政权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比如说前不久在海上被逮到跟北韩做交易，运送禁运物资，还有最近刚刚中兴通讯，你看被查到两个，一个是给伊朗运送几千万的那个物资，还有在给不断的给那个北韩一些物品。那是几百次的，那么最后他还接受了，还向美国联邦调查机构的人员撒谎，不得不接受了那个赔了那个11亿美元的这个赔款。这说明呢，就是中国的不是这中党国的这个集权政权，他一直跟这些邪恶政权是站在一块的。这样子，川普总统他刚才要这样讲，这是非。就是从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判断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大致上一些看法。
好的，
所以呢，对，好，
好，我们就先来接听一下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继续的来评论和探讨。我们接下来来听这一位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发言有多长时间？每个人。
我希望您能够限制在1分钟左右，好吗？
嗯，好，谢谢。我想说，这次不同调也没什么，没什么不一样的什么，就站在不同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这种论调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要想，当年那个泰国跟那个埃及被军方强行把民选的总统推翻。就看看中国是什么态度，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态度，应该想到是什么回事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胡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问问一下这澳大利亚的这位专家，如果您说主权高于人权的话，那么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去，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美国在这里不提倡主权高于人权呢？还有像这个沙特还有埃及全是独裁政权，美国为什么和他们都是盟友呢？谢谢。
好，谢谢您，天津艾先生。那么邱博士能不能1分钟左右时间来做个回应？
刚才他讲的就是说其他你帮能不能重复一下，就是他的主要观点是问的是，
他就是想请问说，美国也跟一些这些比较独裁的国家来做盟友，那么为什么，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做法？
美国跟，我不认为美国跟这些独裁国家做盟友，可能有暂时的一段时间的一些更大对手的一些联手的对付。所谓盟友就是基相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价值理念的上面的这一个基础上的才构成盟友，而在某个阶段性的一些联合、一些合作，那不能成为盟友。我的回应是这样。
嗯哼，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有不同看法的网友啊发表意见。那么这位署名叫 Alex 廖的网友，他说美英法言必称正义，却拿不出证据就对叙利亚滥用武力，是占地盘还是是异教徒为草芥呢？现有科技有了弹着点信息，就可以确定发射源头。化武袭击发生在美军控制区， CNN 能够几十分钟从容直播化武对孩童的危害，却连一张现场弹片都不公布，不可笑嘛。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特不靠谱唐纳德，他说美国帮英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英国帮美国打叙利亚，这是交易而已，别说的多高大上。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在中国的吴强博士啊，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两位网友的看法？那么在中国确确实实也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化武袭击，中国只是纯粹要求要来调查真相，为什么就被认为是与西方国家来对立的呢？您怎么看呢？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次的袭击确实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有瑕疵的存在，包括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一些所谓的证据问题，它是需要由联合国组成独立的调查组到现场调查，然后做出结论之后再交由安理会做一个判断，目前是缺乏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讲是处在一个紧急状态下的一个避险上的避险的一种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卫权的行使，甚至是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扩大的一个制止。在这意义上讲，美军的这么一个袭击是程序上是有问题，在国际法上面，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种对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种制止。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存在的情况是，这次的袭击其实是暴露了美国以及欧洲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七年以来，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更有力的行动来终结这场内战，造成了数百万的难民，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这实际上是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内战。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证据或者消息都表明，川普可能是意在结束这场美军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但是在停止介入之前采取了一个巡航导弹的发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相当民粹主义的一种行动，向国内民众、向国际社会的一种交代，以一定程度上来安抚国际社会的一个质疑，为什么七年来都无所作为。
是，我想继续再来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态度上面啊。那么我们刚刚也知道说，中国现在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现在因为贸易的纠纷问题与美国可以说是关系不断的这个紧张在升温当中啊。那么如果说今天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因为叙利亚的问题而陷入了一场争斗，那么这对于中国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想先请邱月守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呢，它的如意算盘呢，就是说它会充分利用国际事件来分散目前它最大的压力，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大战，就是大单马上就要出来。那么他的就是希望那个这个事件呢能够分散美国的一些主要精力，但今天呢这个不会我认为他这一次不可能奏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首先美国已经用行动说明他不会陷进去，他打了就停，而且主要呢就是说他地面部队也没有出动，他也没有就是用精致的聪明导弹打了几个重要的地方，然后再发现再打。但是呢，他的主要的接下来美国要做的一个重大的事情，他知道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大的集权国家，就是这些包括北韩的问题、伊朗的问题都无不相关，跟头源头还是在那边，所以他要在这方面遏制他的一些，比如说2025的那个制造业增长的计划、雄伟计划，所以这方面呢，他是支援这些邪恶国家的一个资源，所以美国不会在叙利亚这方面陷得很深。 虽然他能够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但今天他也不会这样，他必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接下来的贸易战这方面。
嗯哼，吴湘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不过在您答复之前呢，我在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尹 Johnny， 他呢他认为中国的表态事实上只是在与美国作对，顺便拉拢俄罗斯在贸易战里站在习的一边，对于叙利亚事件其实毫不关心，甚至乐见其成看美俄的对抗。那么我想请吴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们注意到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中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先后访问了俄罗斯，然后中俄关系迅速被称之为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理解中俄现在在进行一个紧密的一种伙伴关系，协调在叙利亚、在朝鲜、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那么这次联合国的三次表决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个投名状，在向俄罗斯表明中国在俄罗斯的叙利亚问题上是站在一条战壕里头的。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战术性的牵制，但是中国现在把这种战术性的牵制变成了一个给外界以一种战略结盟的假象，一种错觉，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跟一个处于国际空前孤立的俄罗斯在这么一种地区性的小问题上面站在一起，而得罪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得罪了中东大多数国家，甚至是对中国的和美国正在发生的贸易战，对朝鲜问题其实没有任何帮助。
嗯哼，我们节目剩下最大约三分钟，我想请两位各以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在空袭行动之后对于叙利亚问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改善。刚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他上个星期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就谈到了，他说我们不仅仅给过外交一次机会，已经给过外交工作、外交的这个渠道多次的机会了，但是呢俄罗斯都是利用他的否决权来阻挡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来着手解决叙利亚的化武问题。所以我就想请教，叙利亚内战持续了七年，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呢，47万人丧生，760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社会七年来没有办法终止这场内战。我想请两位各以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川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现在发起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空袭，能够重挫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吗？能够为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画上一个句点吗？我想先请邱博士一分钟时间。
OK。叙利亚人民今天的苦难根源呢，在于这个残暴的这个阿萨德政权呢，他得到了中俄的这种集权大国的长期的支持跟保护，这个他们的命运跟整个的这个国际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力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美国的政界的人士在今天呢，他们已经越来越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共同的共识，就是必须以自由民主来促进那个经济发展，给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认为经济先发展然后自动会带来民主自由。那现在的事实已经反驳了以前的这种看法，所以在今天来讲呢，真正能够终止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的一个重大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就是要从源头上遏制这些集权大国对这些邪恶政权的保护。如果不解决这一点，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还会继续下去。我先这么说。
好的，那么吴湘博士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
邱博士对叙利亚的结局和未来是比较乐观，我个人是很悲观。因为在我看起来，这次的袭击其实是美国打算完全退出叙利亚的一个信号。不仅在过去七年没有全力来制止这场内战，而且在未来，在现在，其实都有一种考虑，就是希望阿萨德政府保持政权稳定，以此来控制或者说来彻底的遏制仍然残存的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力量。就是说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力量仍然需要阿萨德政府的存在以来进行控制和消灭。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一方面是很失望，看不到国际社会看不到美国欧洲的一个积极的介入， 同时呢也看不到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危机有一个短时间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因为毕竟 ISIS 在其中牵扯了太多方的复杂的力量，伊朗的介入、土耳其的介入、以色列的介入，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这种介入，这种情况都让叙利亚内战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难以找到根本的解决出路，因为它毕竟还和库尔德人、跟整个伊拉克、跟整个中东阿拉伯半岛的情况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在全球一起坐下来谈、寻找解决办法的一种情况下，比如像对付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来解决，才有可能有出路。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吴强博士还有邱月守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将和您探讨中共的实弹军演，台海危机是否再现，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